在调查遗骸时，法医人类学家通常会首先鉴定性别，因为这往往是确定死者身份中最容易且不易出错的一项。而且得出性别结论后，可以在失踪人口中自动排除另一性别的人群。大多数的骨骼都不会太显现性别特征，尤其是如果颅骨和骨盆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就会很麻烦，因为这两处骨骼是最能帮助我们判断性别的标杆。我暂时把判定性别放在一边，然后转向年龄。我自己对年龄估计的准确性更有信心。这名妇女年龄为35至45岁，而且30多岁的可能性更大。当我对胸部进行常规 X 光检查时，迷雾终于被拨开。肋软骨是否开始骨化，可以通过检测血液中的雄激素或雌激素来判断。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胸廓上端和下端的肋骨开始沉积钙盐，最终肋骨前端的软肋开始骨化，形成一种像蟹爪一样的结构。在 X 光片上，骨化后的软肋与肋骨的结构相似，有较厚的骨密质以及蜂窝状的骨松质。这种现象是因为在睾酮的作用下，组成软肋的透明软骨发生骨化过程。如果是雌激素起作用，那么软骨的骨化会截然不同。我们会在软骨内核中发现致密坚硬的骨化结节，因此单看软骨，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鉴定性别。我们是看到了蟹爪结构，还是一串珍珠样的结节？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化的速度加快，但我们也还能够通过查看胸廓的 X 光片，给出一个广泛的年龄范围：年轻人、中年人或老年人。正常情况下是这样，但激素水平会因为药物或疾病改变。因此，如果你在生理上是男性，但定期服用一定剂量的雌激素，或者在生理上是女性，定期服用一定剂量的睾酮，那么软骨很可能会出现两种类型的骨化形态，蟹爪和珍珠。但我们也不要太过肯定，因为男性体内可以自然生成一定量的雌激素，女性体内也可以产生雄激素。这意味着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骨化的形态都可能是两者兼具，重要的是两者的比例。在本案中，死者的软骨内，我们发现了比较大面积的蟹爪形态，但上面却覆盖了致密坚硬的骨质结节。两者形态都非常明显。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法医人类学家首先要与自己的同事在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讨论自己的猜想。这就是为什么上厕所的时间非常有用。我们会首先想好要怎么向警方叙述我们的猜测，用什么样的措辞。有时候我们所表达的并不一定是对方所理解的，看起来只是一个猜测，却也有可能打开一扇窗。你还记得那把日本木锯吧？在与鲁西娜进行低声交谈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向警方说出我们共同的猜想：死者可能是一个变性人。他穿着女性的衣服，但颅骨和骨盆却非常男性化。我认为受害者可能是从男性变性为女性的。这在现在并不会引来太多的目光，但放在20年前，这是一个相当激进的推论。我怀疑警方认为我疯了。我认为死者可能生下来是男性，服用了雌激素补充剂，一直以女性的身份生活。病理学家耸耸肩说，这是可能的，但他们似乎都不太相信。然而 DNA 结果出来后， 外染色体的存在证实了我之前的猜测。一下子，我这样一个法医人类学家突然从疯子上升为伟大的预言家。最后，警方终于找到死者生前居住的小区。很明显，因为某些原因，这里的居民并不愿意与警方接触，因此也没有人向当局报告他的失踪，或者说也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是否失踪。通过死者亲属的 DNA， 我们最终确定了他的身份。伊冯，出生时名字叫马丁，是一名妓女，在红灯区服务男同性恋者。当时被他的客户粗鲁无礼地叫做长着鸡巴的妓女。他吸食海洛因上瘾，不仅如此，他肋骨末端的种种迹象表明他还滥用其他药物。海洛因成瘾者最常见的临床并发症之一是感染，比如胸壁上肋骨和软骨之间的连接处发炎。最常见的罪魁祸首是绿脓杆菌。我们在伊冯的肋骨前端发现了先前感染的证据，但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是什么导致了他的死亡。在发现他遗骸的地方，到处都是与毒品有关的用具，这里就是吸毒者聚集的地方，他们还会共用针具。他是吸毒过量，还是注射了一批劣质海洛因？也许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尸体被人扔到野外，被人遗忘。他胸部的骨骼为我们讲述了一些他的故事，引导警察沿着正确的方向确定了他的身份，使他能够带着自己的双重身份入土为安。